弟兄姐妹平安。主日崇拜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时刻。请大家在这段时间，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主。请不要在这个时间使用手机，请再次确认你的手机的声音已经关闭，或者整个手机已经关闭。现在是读经的时刻。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路加福音11章1到4节以及9到13节，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同声诵读经。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牛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所有的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有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是何等恩典蛮有智慧的主，让我们因着神的话语能够得着力量，得着引导。求主让我们真的是将我们的心敞开，将神的话语存在我们心中，成我们随时的生活的帮助。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我也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愿主耶稣基督的爱与真理与你同在。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题目叫做祷告，所根据的就是路加福音第11章的经文。那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普通最普遍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跟一个人吃饭睡觉呼吸喝水一样，就这么普通，但也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的一个功课。那今天我们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重新来学习祷告的这个题目，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可以有这段时间来敬拜主。主，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也知道我们还不会祷告。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重新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个好的祷告的生活，得到神的祝福。这样子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到今天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11章。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样子。弟兄姐妹，一开始我们来想一下祷告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什么。祷告是神的祝福，神要我们祷告不是要来为难我们，而是要来祝福我们，就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可以向圣洁慈爱的神来祈祷。这么一个事实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的祝福。那时常祷告的基督徒比那些很少祷告的基督徒就更加的蒙福。你祷告的时候，那不管你是祷告什么，不管你是向神求样东西， 或者是向神感谢，或者是赞美神，或者是向神忏悔认罪。不管你做什么，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当你祷告的时候，你都是在支取神的祝福。时常祷告的基督徒比那些不常祷告的基督徒，他会更乐观，更积极，更勇敢，更有信心。就算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心里面不会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又在倚靠神。每祷告一次，就是倚靠神一次。那么你看，有两种不一样的人生嘛。一种是倚靠神的人生，一种是不倚靠神，倚靠自己的人生。那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他们的强度、广度跟深度，还有那个光明度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常常遇到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不祷告。基督徒其实很少祷告。如果把你的谢饭祷告扣掉，如果把你做爸妈的带孩子睡觉之前的祷告这一类祷告扣掉，还有礼拜天听牧师祷告你说阿们也扣掉，剩下你自己的祷告有多少？就是你心中有感动的时候向神的祷告其实不多。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困难，就是我们不祷告。基督徒祷告的第二个困难就是不会祷告。两样哈，第一个向神要东西，第二个为那些生病的有需要的人祷告。我们会这两样，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向神祷告要东西，然后谁生病了替他祷告。所以你来到教会的祷告会，如果看到那个带祷单上很多人生病，你就感谢赞美主，说今天晚上有很多东西可以祷告。如果一看每个人都很健康，事情都很顺利，说糟糕，今天晚上我要讲什么。就除了这两样，自己向神要东西或者为别人生病的有需要的祷告之后，我们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不会祷告。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题目就是，一开始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因为他看到耶稣在祷告。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施浸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信主者的重新学习。提出这个要求的人不是一个门外汉，他是耶稣的门徒，他是个犹太人。他从小信神的，一出生就是一个信神的人，爸妈带他到会堂里面去，从小就是在祷告在读经当中长大，不跟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他是2000年前的犹太人，他从小是信神的，然后他也跟了耶稣一段时间，这个时候他突然有个恍然大悟，说原来我不会祷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说祷告这件事情到底要不要学呢？要学，要求主耶稣基督来教导我们。你说你会不会祷告呢？很多基督徒以为自己会祷告或者是你在以前的教会学的，或者是以前哪个牧师或者弟兄姐妹你看他的样子学的。其实我们都需要重新来学习一遍怎么样祷告。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带领我们来祷告。我们看一下这个祷告的本质它是什么，就是本质啊，祷告到底是什么？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对祷告有些误会，我们想啊，祷告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求神拜佛的，都会祷告。说祷告第一个，它就是向神要东西的一种方法。当我们向神要东西，心中有些需要的时候，不管是求什么东西，我们祷告。第二个，说祷告是一种宗教的仪式。你到了教会里面或者基督徒聚会的时候，总是有祷告这个项目，所以这是我们对祷告的了解，但这是误解。我跟大家说一下祷告是什么。祷告的本质就是倚靠神。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做什么？你实际上是在倚靠神，用信心来倚靠神。你对人生还有所盼望，那不管你这个盼望是什么，你对神的事工有所盼望也好，对家人有所盼望也好，对自己有所盼望也好， 但你对人生还有所盼望，但是你却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与不能，因此以谦卑的姿态来倚靠神，那这个叫做祷告。祷告它的本质就是你不管你外面看起来他这个人在站的姿态还是跪的姿态还是什么姿态或者讲的什么话，其实他内心是在倚靠神。真正的祷告不是一个仪式，而是说这个人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倚靠你。你知道最近这两个月我家多了些人，我那个两岁多大的那个小孙子住在我家里，他刚刚开始学说话，就很喜欢讲话。我发现他的智慧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最近我挺常听到的，就是 I need help。 他人很小，他高的地方上不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大人就说 I need help， 你帮我抱到椅子上去，或者一样东西他拿不动，或者他一个动作他不会做，他需要人家帮忙，他就说 I need help， 我需要帮忙。那个大人，不管是他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大人听到这个孩子这样讲的时候，毫不犹豫的马上会帮忙他，不会嫌他烦，心里很高兴，这孩子向我开口，马上就帮忙他。那弟兄姐妹，我们到神的面前，其实就是这句话，神啊，我需要帮助，也不要害怕向神开口。我们在神面前比两岁的孩子还比不上，都是小孩子，但是我们要谦卑到一个地步，就很自然的，你看那个小孩子，他不会脑子里想了半天之后，我到底要不要开这个口，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说 I need help， 没这回事，他就一看到马上就开口。那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要倚靠他。你说一般人啊，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也会祷告。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想到一句俗话，叫做人穷则呼天，所以我去查了一下，查了一查之下发现它不是一句俗话，是一句有学问的话，出自于史记屈原列传。讲到那个屈原他做离骚的时候，这个史记啊，太史公说，人穷则反本啊，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他这个穷就跟那个穷途末路的穷一样，穷寇莫追的那个穷一样，讲的不是说人很穷没钱，讲的是说你走到绝路了，困境了，没有出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他那篇文章里面一开始讲的说这个天，他讲的天，天是人的本，天是人的源头，人穷他走到绝路的时候就回到他的源头则返本。所以你说中国人他到底有没有天的观念，有没有神的观念？有，那个无神这个观念是近代的新发明，几千年中国历史上都知道说有个天，有神，有神是王道，是正统，那个无神就是最近几十年的发明而已。人平时自己很顺利的时候不会向神祷告的，但是当他被逼急的时候他就会向神祷告。所以我说世界上真正的无神论者非常的少你很顺利的时候，很丰富的时候说没有神的存在，但是当你得了绝症的时候，躺在那边快死了但希望还能够活下去的时候，死到临头你不祷告不求神的，你是真好汉。你那个飞机气流不稳眼看就往下降的时候你都不呼天的，也是真好汉。或者你那个船沉了到那个时候都不呼救的，那你是一位真的无神论者。如果平时很顺的时候健健康康说没有神，但是到了危难的时候还会呼这么一两声的，不是真的无神论者。他还是脑海当中可能有个明明的更大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人穷则呼天，所以到了最危难的时候会做这个动作。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跟一般人一样，我们的祷告就是说人穷则呼天而已？不是这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4章14到16节。 你们有的话就麻烦弟兄姐妹翻一下，我给你们打出来只是第16节，我要看的是14到16节。希伯来书第4章14到16节，这段经文有解释，虽然没有祷告这两个字，但是他解释了祷告这个观念。第14节，我们为什么可以祷告呢？因为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帮助。这句话需要做一点点的解释，因为有这个旧约的背景存在。在旧约的时代，那个圣殿，大家对那个圣殿那个建筑本身必须要有个正确的观念。它并不是像现在的人以为说圣殿就是一座 building， 不是这样子的。那圣殿是一个 complex， 它除了那一个 building 之外，旁边有院的，一个院套一个院，院外还有廊的，有以色列人院，有外邦人院，最外面的是外邦人院，然后到最里头的才有这些祭坛啦、洗濯盆啦，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最高的那个 building 叫做圣所，圣所进去之后，在最里面那一层叫做至圣所，至圣所的那个幕帘打开之后，里面摆了一个东西叫做施恩座，所以是这么一个建筑的结构。那谁可以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呢？只有一个人，全以色列就一个人，就是大祭司，也一年就那么一次，到赎罪日的时候他可以进去一次，而在那个进去之前呢，还要赎罪啊，做很多很多的这些献祭赎罪的动作。那你说那普通的以色列人去哪里呢？他们就可以到在那个院里面啊，那里请祭司，普通的祭司，不是大祭司，替他赎罪。然后外邦人在更外面，外邦人院里。什么意思？我们就算不信主的人啊，人穷则呼天，他呼叫神的时候，他其实是远远的呼叫神，他不能够进入那个罪里面去。但是你如果一信主之后，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他就带领你进去到罪里面那一层，到了神的面前，可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向神来求帮助。而且说你进去的时候不要担心，不要害怕，要坦然无惧的，因为神的宝座叫做施恩的宝座，他是怜悯我们的，是要帮助我们的。你看那个神的宝座不叫做圣洁座，也不叫做公义座，而叫做施恩座。这讲清楚了说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到神面前他就是要来帮助我们。那一般的人他不信主的话，他没有这个观念，但是你是基督徒，你就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做了我们大祭司，他带我们到慈爱的天父面前。你不要害怕说天父，我最近犯了很多的罪，你不要，就是你可能会处罚我，你 always 要想到说你是到一位慈爱的天父来，你不管多大的罪，没有说比耶稣基督的恩典更大的，都 cover 了。有什么需要放心大胆的到神的面前来求帮助。你看神对我们的教导说，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要坦然无惧，你面对生活的时候要刚强壮胆，不管多大的困难挑战，刚强壮胆到神面前坦然无惧。那这个是祷告它的本质，就是倚靠神，而且相信说这是一位慈爱的神。那祷告的根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1章，这里也算是那个主导文，只是它没有马太福音的那个主导文这么完整，是耶稣教导门徒怎么 祷告。那我们看一看耶稣怎么来教导门徒。在第二节，11章第二节，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这句话就是整个耶稣教导的重点，就是这么一句话，就在那个称呼身上，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整个的重点。你说你凭什么，我们根据什么，凭什么可以向神祷告，我又没有什么功德，行为思想常常得罪神，没有做什么好事让神看得上眼的，凭什么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求他帮助我，凭什么求他给我力量能够做神的工作呢？只凭一件事情，因为他是我的父亲。你看如果你的房子很大，有人住在你家里，你租给别人住，那个人住在你家里的话，得要守你的规矩，要向你交房租。你大概不会每天晚上做好了晚餐等他下班来给他吃好的。但是如果住在你家里人是你儿子，那整个情况不一样，你不需要他交任何的钱，你担心他到底吃好了没有，那个关系不一样。而你对父亲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很自由的在父亲面前说要什么都讲出来。我们人做父亲的我们还有我们的缺点，有时候我们想的不周到，有时候我们是有那个心但是力量做不到，但是天父他都想得到，他也都做得到，他是我们的父亲。耶稣教导我们说你要了解你祷告的那位对象，他是你父亲啊，他是你最爱你的那位，你的爸爸，你的父亲。你抓住这个重点之后，就一切都明白了。所以耶稣后来花了很大的劲来解释这个父亲这个观念，就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三节啊。第五节我给你们念一下，就耶稣教完了那个主导文之后，他继续来解释父亲这个观念。他就说好吧啊，第五节说，好比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这么一个朋友，半夜三更的到他那里去说，朋友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另外有个朋友远道而来，行路来到我这里，可是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的。那个人被你敲门的那家人在里面却回答说不要来搅扰我，我的门已经关了，孩子也都同我上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不放弃，一直敲门，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然后耶稣就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他继续讲父亲这个观念，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费了好大的劲让我们知道说，神是天父，他跟这个人不一样。在2000年前的那种时代，大家没有冰箱，很多就是当天的吃的就吃完了，然后当时的人都非常的好客，如果有远到三更半夜有个朋友来到你家的，你就会想要招待他，可是你家里的饼刚好都吃完了，你说那我到隔壁老张那里去借一借，砰砰砰，老张说我们全家都睡了，那不行啊，我这边有个朋友来了，他们饿得很，我家都吃完了，你借给我三个饼吧，他说不行了不行了，你明天来吧啊，砰砰砰一直敲，好那好吧好吧，他就下来就拿来给你。他虽然他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因为你这样子一直砰砰砰情辞迫切一直下去，他也会给你。他说神不是这样，神不需要你一直敲下去，你只要去找他，叩门的就给你开门，马上就开门，你找他，他一定在那里面，你要什么他就给你。而且说你们这些人间做父亲的虽然不好，你还有个好心，知道说这是我儿子，他要什么东西我得拿好的给他，你们说哪有个做爸爸的 要鱼给他蛇呢？说没这回事，说你们都还懂这个道理，何况天父岂不是把那最好的给他？耶稣要我们知道，天父必定会给你好东西，你不要担心神不给你，你把那个担心去掉，神必定给你，给你是最好最好的东西，超过你所明白的跟超过你想象的。然后耶稣这里有讲说，那个最好的东西叫做圣灵，不管你求的是什么，天父会把那最好的东西就是圣灵来交给你们。对于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他从神那边所能得到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从神那边能够得到最好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说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得救了，那我能够从神那边得到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你一个已经信主得救的基督徒，能够从神那边得到最好的东西就是圣灵。那圣灵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是保惠师，就是在你内心当中保护你、帮助你、引导你的那一位。又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引导基督徒进入真理，让你听到能听懂，让你读圣经能读懂，让你明白神的启示，明白神的真理。圣灵也是大能的圣灵，他赐给你侍奉的能力，使你能够做成主的工。你看使徒行传都是讲到圣灵给他们侍奉的能力，做成主的工，放胆出去传讲耶稣基督的道。那这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圣灵。如果天父连圣灵都给我们的话，那我们所挂念的那一点的东西，神难道还会不给我们吗？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根据耶稣基督，世界上的祷告有两种，一种祷告叫做外邦人的祷告，一种祷告叫做神儿女的祷告。你说王牧师，你讲这些话有根据吗？有根据。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教导祷告的时候这样子说，第六章第七节，马太福音，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不要学那些外邦人，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知道了。接着你说，那我们不像外邦人那样祷告，我们怎么祷告呢？第九节开始，耶稣又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子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等等。这就是我们每次所读的主导文。耶稣这里说有两种祷告，一种是外邦人的祷告，一种是神儿女的祷告，你们不要学外邦人祷告。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31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前面耶稣就讲了很多啊，你们不要老是忧虑说我的日子要怎么过，我有什么吃的有什么穿的。耶稣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都是天父都是知道的。你们要怎么求呢？你说那我不求吃的喝的穿的，我求什么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又讲了有两种祷告，外邦人祷告就是为生活的需用来祷告，就想到说我生活的钱在哪里，我要的那份工作，求助你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我孩子这是一定要让他考上名牌大学，我的这个亲人或朋友各样的需要都是跟生活有关的。耶稣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他是知道的。当你祷告的重点全都是这些的时候，耶稣说你是外邦人。然后主耶稣劝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那样，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放心吧，慈爱的天父他都知道。 那你们祷告的是要跟他们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要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请我们翻回来到路加福音，今天麻烦弟兄姐妹翻一下路加福音的第12章第29到32节，跟刚才很类似的经文，这里说第12章29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耶稣教导我们说，要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我们祷告的内容，耶稣也告诉我们了。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看看那个次序，耶稣要我们先求神的事情，然后再求自己的事情。然后求神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要神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尊主的名为圣，大家应该了解这个圣的意思，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分开来的意思，万民之上的名。说愿神的名在你们中间成为那独一的尊名，独一真神的名，是万民之上的名。愿神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就是神的拯救在他的身上，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还有神的权柄统治在他的身上。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信主进入神的国度，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用旧约的话讲，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耶稣要我们祷告的时候，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接着再为自己的需要来祈求，求我们日用的饮食，表示说我们倚靠神，知道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连我们赚钱的那个能力也是神给的。最有意思的是中间那一句话，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了其他亏欠我们的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学习怎么样来赦免人，也接受神的赦免。还有关于属灵的征战，我们也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上面能够得胜，能避免的就让我们避免，但是我们认识到撒旦是可怕的，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不要凭着自己的血气之勇去跟撒旦打仗，要求神的帮助。耶稣说你们求三样吧，求你们日用的饮食，包括你的食衣住行一切的需要，你都不要担心耶稣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饿死。就我做牧师这些年遇到过有好几次有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来教会请牧师祷告，或者是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记得有几次有新朋友新人来教会祷告，我不认识，所以就问一下，哦，你这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祷告会请问你贵姓大名，你信主没有？他说我还没有信主。那你没有信主今天来参加我们祷告会是请问我们怎么样可以为你祷告？我的孩子今年高中毕业很想上一个大学，来教会祷告会，希望教会替我们祷告，让儿子可以考上这个大学。还有几次是其他的需要。那我记得还有一次不是祷告会，就有人来教会，他说有参加过教会的学生团契，但是现在就是快要回国了，希望能够在美国找到工作，可是找了一年找不到，那家人对他的盼望很大，希望能够在最后那一个月的期限当中能够祷告上帝 盼望能够得到工作，哭起来。其实我的心是充满了同情，我觉得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很有需要。有时候到了急的时候，我们会去向神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不会这么操心，你会知道说，不管我是留在美国也好，回到哪里去也好，上帝会负责我的这一生。不管我现在是三四十岁或者已经六七十岁，我不必担心我的退休，我做我该做的事情，但是神会照顾他孩子的一生，日用的饮食上帝会赐给我。但是我需要祷告的是，求神帮助我能够赦免来亏欠我的，如同这样好使的神他也能够赦免我的罪，也帮助我能够胜过试探。那这个是祷告的内容。我给大家看一下祷告的实践吧。最后我们看一下怎么把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把它实践下来。耶稣所教导的就是那个主导文，那我奉劝各位基督徒，你要好好的读一下这个主导文。我们以前的祷告都不算数，照着耶稣教导的祷告才是真祷告。那耶稣教导我们说，当你祷告的时候必须要有神在里面，先求神的事情再求自己的事情。祷告的实践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祷告本身我们来做。基督徒不是很少祷告吗？我们在九月份教会是一个祷告月，我鼓励弟兄姐妹从明天开始每天祷告。你说祷告多久？四个礼拜，到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再见面的时候，这四个礼拜当中每天都祷告，为期四周。四个礼拜你每天祷告五分钟，如果时间多你祷告十分钟也可以。怎么祷告？你说我去散步的时候一边走一边祷告，可以。我开车的时候眼睛看着路心里祷告也可以。或者是你有这时间地方，说我就关起门来一个人好好的跪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更感谢主，更是可以。你说我想祷告十分钟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每天祷告最少五分钟，四个礼拜，大家觉得这能做吗？可以吧。第一个是祷告实践，那第二个就是神的实践，就是把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也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先祷告神的事，再祷告我自己的事情。这四个礼拜当中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有神的事情在里面。那第三就是我们的实践，你注意到耶稣所教导的那个主导文里面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常常是我怎么样哈，想到自己需要，但是耶稣教导里面没有我这个字，它都是我们，都是复数，我们的需要，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所以是一个一群门徒一起祷告，跟弟兄姐妹，跟其他的门徒一起祷告，跟教会一起祷告，跟一群人一起祷告，也来实践这件事情。那九月份是我们的祷告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祷告法。我在几年前跟弟兄姐妹写了一个叫做在基督里祈祷，就用 Christ 这个英文字 CHRIST 这六个字母来把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各有一个主题来祷告。星期一明天礼拜一啊，我们可以为这个 church 为教会祷告 C， 为教会的牧者，你们要为牧师祷告，为教会侍奉神的人祷告，他们非常迫切需要你的祷告，也为教会的圣工祷告，学习为牧师祷告， 学习为教会的圣工祷告。礼拜二的时候，这个 H home 就是你的家，你为自己的家祷告，为你家里的人，为你的先生，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孩子，为你爸爸，为你妈妈，为你的家人祷告，一心一意的为家里祷告。星期三的时候，为这个 R 就是 relations， 为跟你有关系的，特别有关系的人，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弟兄姐妹跟你有关系，为你的亲戚朋友，提他们的名字，为他们祷告。到了星期四的时候，就用这个 I 就是我了，为自己的需要摆在神的面前，也另外加上一样，就是自己与神的关系，我们也来祷告。礼拜五的时候，我们用这个 S 这个字眼 Salvation 救恩，就为教会的福音事工，还有你所关心的没有信主的人，慕道的朋友，来为他们祷告。最后到了星期六的时候，我们以欢喜快乐的心 Thanksgiving 就是感恩，向神感恩，向神赞美。然后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就高高兴兴的一起到教会来感谢赞美，来敬拜神。那我在大家的夹单里面夹了这一个我的祷告的记录，就把从明天开始的四个礼拜的日子都写在里面，四周都有。那这是我们祷告的记录表，每一天的主题那个项目写在上面，然后祷告的记录，就你可以很简单的记录一下，你写两个大字都可以，说今天我大概是祷告了些什么，就你自己明白就行了。你都不写字，你打个勾说我今天我祷告过了也行。你要写的仔细一点，说我今天教会我祷告了什么，家里我祷告了什么，你就记录下来。这样子这一张你的记录表，四个礼拜之后我们每天都祷告了。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说祷告是神的祝福，那我们看一看，你说我这样子祷告四个礼拜之后，到了十月份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在相聚的时候，神有没有祝福我，我在神面前的生活有没有不一样？那我们用这四个礼拜的时间啊，摆在神的面前，来证实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圣洁的神，慈爱的神。可是你给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到主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这是一个祝福，我们愿意来使用它。求主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今天在祷告这个功课上，我们全体教会在主面前起来学习。我们愿意在主面前实践祷告这件事情，使在往后的四周当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求主你除去一切的搅扰，一切的来自于邪灵魔鬼方面的一些挑战，使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可以靠主得胜，能够平安的喜乐的在主面前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方法和内容来向我们的天父祈祷。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